据介绍，法轮功又称为法轮修炼大法，强调心情修炼，鼓励人们相信神佛的存在及善恶因果，从精神上向传统道德回归。修炼者需要以真善人作为修炼原则，努力在各种环境中做好人，尽力摒弃各种不良思想与执着心。此外，法轮功还有修命的部分，也就是搭配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习练。1998年9月，中国国家体总部针对广东省12553名法轮功修炼者做过身心健康调查，发现人们在经过两个月至三年等不同时间的修炼，痊愈者高达 77.5%， 好转者有 20.4%， 祛病健身有效率总数达 97.9%。 据中共公安部统计，1996年到1999年间，在中国多达7000万到1亿人在学练法轮功。在海外，法轮功原本遍及30多个国家，包括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修炼者，但随着中共在1999年后的镇压，也使得更多国家了解法轮功，进而有愈来愈多的人学练和支持。2008年，修炼法轮功的人口已遍及80多个国家，法轮功书籍《转法轮》一书也被翻译成近60种语言，在全世界流传。加拿大、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各级政府都对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对社会的特殊贡献授予褒奖。加拿大前总督伍冰之在褒奖状中曾写道，他们修炼自心平气和并与宇宙协调的意志，从而获得对他人的善心，帮助创造一个更开放、更容忍的社会。
法轮功是一种动作简单的气功修炼，却在1999年开始受到中共的政治迫害。海外许多学员为了拯救中国的学员，开始上街发传单、和平请愿。九个年头过去了，依然有许多人相信中共的说法，让中共的迫害得以继续。这些过程被画成了一幅幅的作品。法轮功学员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明白真相。
我看完以后觉得非常的感动，还有机会的话，可以为这个社会上可以多尽一点力量，或者是尽到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力量，那可以来帮助他们这样子。
那境界蛮高的。那我是觉得说来这边看到之后，对于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帮助很大。
接话仪式由台中县议员谢志忠、高基赞主持。他们表示，法轮功不谈政治，他们来纯粹是站在人权立场上的支持。
全世界各国对他们的支援是这样子，义不容辞。那我觉得中共也应该马上来回应，就是说对人权的尊重。我觉得这个对未来中共在国际上也好，或者说在他们举办奥运的顺畅性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正面的。
现场44幅作品中有16幅是全新画作，在亚洲第一次展出。主办单位表示，这些作品内容包含了法轮功学员的日常生活，或是中国法轮功学员受到的酷刑，也包括了海外学员想方设法的拯救过程。真善忍国际美展展期将到6月21号。新唐人亚太电视李来欣、谢平平，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天国乐团与腰鼓队于5月31日傍晚首到之处为马六甲著名旅游景点 A Famosa 古城。天国乐团抵达之际，洪亮的演奏与壮大的队伍震撼全场，马上引起众游客的围观。天国乐团为众游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正十方、法正乾坤。接着在晚上8时许，天国乐团与腰鼓队来到马六甲市政府广场前演奏。壮观的演出吸引了广场的市民与路过的车辆放缓速度观赏，现场还有学员集体练功，让市民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大法。当地市民罗斯兰表示：
saya rasa persembahan tadi bagus. Saya rasa itu adalah satu permulaan. Saya rasa benda itu memang baik kalau jika sekiranya kalau kerajaan negeri mengadakan persembahan seperti ini di dataran MBMB inilah. Memang baik kedatangan band apa ni Falun Dafa ni saya rasa memang cukup bagus lah.
来自印度的夏哈布丁是一名公司老板，刚巧带了全家人来到这里游玩的他，在受访时兴奋地表示
：“Yeah, actually, the program is very nice. We enjoy the program. Actually, it's nice.”
天国乐团在离开马六甲前，于下午重回 A Famosa 古城，为当地游客再演奏一轮。这是新唐人记者谢秀芳、卓凤平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采访报道。
今年的马六甲龙舟金杯锦标赛共有17支来自新加坡、槟城、吉隆坡以及马六甲的队伍参与。其中吉隆坡法轮大法龙舟队女子队是今年唯一参加的女子队。与此同时，马国法轮功学员成立的天国乐团首次与新加坡天国乐团合成百人队伍前来助兴。马六甲州首席部长纳杜斯里莫哈莫阿里以上午9时起亲临现场主持开幕仪式。主办单位特别安排新加坡的腰鼓队为众嘉宾表演富有中华传统文化气息的腰鼓舞。接着首席部长以抛粽子传统方式为龙舟赛开幕。在颁奖仪式上，主办单位也特别颁发精神奖给吉隆坡法轮大法女子龙舟队。会长黄树党在受访时表示，
我很感谢这个法轮大法每年都派一队女子队来参加。
这是新唐人记者谢秀芳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采访报道。
纽约那个中领馆彭什么呀，反正彭某某的呗啊，他的整个就在后面里面，整个这个山洞啊，你就从听他这个录音里头根本就没有提到什么捐款不捐款啊，他就是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在这反对你共产党啊，你说实在谁闹事啊，就你煽动这些人才是闹事呢，你是整个这个挑动群众斗群众，我这文化大革命我都经过的，我看到过那共产党当时怎么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你这次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整个这个翻版。
新闻发布会及抗议活动上午11点在悉尼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戴乐、悉尼推党服务中心代表卢振雷以及亲自见证过法拉盛暴力事件的悉尼居民张翠英、孙青等人先后发表讲话。
This is part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long-term plan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o attack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their mission is to spread propaganda.To play on the patriotism of Chinese people and ignite hatred among mainland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刘杰表示，法拉盛事件不是孤立的，四川地震之后几天悉尼服务中心也受到干扰，从来不曾采访报道过退党活动的悉尼中文电台 2AC 也突然出现在悉尼唐人街，向退党义工提出刁钻的问题。
在这个全大难当头的时候呢，他们这些人出来就是故意的骚扰我们正常的这些退党服务活动呢，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表示，澳洲政府和警察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在澳洲发生。
Police officials, federal police, New South Wales police, would not accept that if they saw that sort of behavior from mobs inci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o attack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Australia.
我们希望呢，那个海外的政府、全世界的政府和民众呢起来制止这场暴力。
新唐人记者李月悉尼报道。
失业多年的北京转业军人单春表示，公开信代表了7个部分的退役军人，他们的安置问题都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生活非常困难。由于中共当局在奥运前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加紧打压上访人员，他对公开信效果不表乐观。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在多年上访的这些路上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各部分群体都是忙各部分的上访情况的，这次我们就是集合在一起，就是希望能引起国家更多的重视。实际上我们认为也是考虑到可能性和重视可能性不是太大，国内的状况就是当局把奥运会和这个维权上访就是结合得特别紧密，认为上访会影响奥运的召开，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
对呀、湖北军转干部崔一力认为，这封公开信反映的问题代表了上百万的退役军人。
这封信反映的问题能够达到上百万，100多万应该没有问题。我看了一下这封信，它包含的范围很广，它有转业军官，有这个复员军官，还有志愿兵、战士，所以它范围很广。
我呢是转业了14年了。现在这个住房政策住房呢一直都没有给我解决，当地这个官员呢又有那个价值50多万的那个地皮房，可是呢我像我这样的警力干部呢就是没有住房，都没住房，他也不分给我一块。
这封公开信代表中国各地的退役军人，有复员军官、自谋职业军转干部、企业军转干部、退役志愿兵、抗战复员老兵、陈正退役士兵以及长期在总政上访的部分转业军官及军眷等多个群体的呼声。他们在信中要求，请兑现奥运人权承诺，请给我们同样的人权。新唐人记者陆芳、李明采访报道。
居住在法拉盛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王先生在三项记者强调，彭克玉收买特务，对法轮功学员挑衅、煽动仇恨的罪名一定要先得到审判，要让美国民众以及政府知道事情的真相。
一定要先审判，现在出去的话，这个问题就变成没有办法解决了，就变成一个好像死无对证的。你说要证人，证人他在哪里？所以说必须要审判，所以一定要审判完了之后，让美国的人民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了证据之后再把它驱逐出去。
王先生表示同情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受到的残酷迫害，但却没有地方申诉。这次中领馆迫害法轮功退党中心的整个事件是完整有力的证据，可以起诉中国领事馆。
那么这次正好就是发生这种迫害的事情是在美国的国土以内，在纽约发生的，所以也就是说纽约的联邦法庭应当要去实行它的管辖权，说希望国会议员能够支持，就是说纽约的这个联邦法庭来起诉这种案件。
当记者问到如何看待中共帮凶集体围攻法轮功学员并抢夺随身物品的事件，王先生说，
显然的就是说还是在中共的策划之下，因为没有人会说我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攻击你，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必要。可见的这攻击的人他一定是有目的而来，受到这个中共的影响，这些暴动的人应当要起诉他们，应当要他们去招供，他们是受谁的影响，是谁来指使他们，因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这是新唐人记者舒荣、陈芳采访报道。据报道，在中国大陆航空系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能核实姓名的至少有8名飞行员被施以各种方式迫害。其中20多岁的天津飞行员刘平于2002年在天津双口劳教所被迫害致死。空军指挥学院高级教官、教授于长新被判刑18年。原南海舰队某团团长李凤友被判刑5年。南方航空公司年轻飞行员张国良被判刑4年。东方航空公司济南飞行教官穆迎胜被劳教3年。以及仍被拘留的哈尔滨上校飞行员白洪志等。国际航空公司优秀飞行员申文杰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1年申文杰因坚持信仰被判刑5年，于2006年释放后一直被当局拒绝办理身份证，以致其长期找不到工作，生活窘迫。因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遭举报而被迫避难北美的原东方航空公司机长袁胜告诉本台记者，航空系统被迫害的飞行员还有很多。
刚开始迫害的时候，北京就有好几个飞行员，他们也是像我一样飞长途的嘛，他们回去就被停飞了。对法轮功迫害呢，因为一是残酷，再一个呢，它比较隐蔽性比较强，所以呢，有大部分消息传不出来的。被迫害与失去联系的知道的肯定就是很少部分。
袁胜表示，航天系统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大陆整体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从他的经历中了解中国法轮功学员面临的严酷事实，并施以援手。这是新唐人记者林慧欣、方竹采访报道。
据明慧网消息，2008年5月7号，马三家教养院给所有被关押的人员集体抽血，但不告诉具体化验什么。法轮功学员王春英不配合，拒绝抽血化验，被警察强行靠在床上抽了5毫升血。同时被强行抽血的还有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据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所做的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独立调查报告，内容指出，给法轮功学员验血往往是进行器官摘取的前奏。而联合国酷刑特派专员也曾经表示，2000年到2005年之间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最残酷的阶段，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暴增的阶段。北京律师李和平代理多起维权和法轮功学员案件。去年9月，李和平被不明人士威胁并暴力殴打受伤。他11号表示，劳教制度本身违法宪法，劳教所强行抽血行为更是违法。
本来劳教就是一个非法的，他这个好比是说的，人家要不愿意让别人去抽血，他要是说是强制性抽血，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目的。 但是如果不是一种非法的，甚至就是一个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就是这个肯定是不被容忍的，也是违法的。
一位来自中国江苏无锡市证人披露，他在无锡市第二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得知，2002年左右，老犯人发现监狱医生检查法轮功学员的身体非常仔细，那时候看守所的犯人就已经知道，看守所不仅摘取死刑犯的器官，而且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新唐人记者梁欣、周平采访报道。大陆民众陈女士向本台记者透露，中共公安部门六月初向全国各地公安局下达在奥运前夕加大力度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绝密文件，而且在公安人员看过之后立即销毁文件。
法轮功会被抓的目前的对象是绝密文件，这个文件啊都、就是领导向他们学习，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就把那个文件销毁，他说那个文件都不能让带出来的。
据了解，河北邢台巨鹿县610办公室印发告发法轮功学院的非法奖赏办法，告发者奖赏500至3000元不等。记者拨打了举报专线电话，接电话的女士催促记者提供线索，并提示举报的情节重大者有高额奖金可领。
等在那个你举报的信息确定了以后再发给你。小小开是不是问题严重？严重的话可能那个金额还高点，不太严重的话可能金额就可能少点。你那如果有什么信息你可以写来给我学，你要是有啥你都跟马上给我学，写老师我做一个笔录，你可以把你的举报内容告诉我。
大陆民众周先生表示，在大陆法轮功是被迫害最严重的群体，打压法轮功学员有功的人都能得到好处，但是很多民众知道法轮功真相不会去举报他们。
对法轮功的好有好些人人品挺不错的，因为他为了强身健体信佛信真善的本身都是很善良的，就是你增加法轮功让法轮功转化呢都会提拔的比较快，转化一个他们是有奖金的，转化一个法轮功他的管教了怎么可以拿15万块钱。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资料，中国经济资源的1/4被用于迫害法轮功，这些资金来源于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并组建全国范围的610组织和关押洗脑基地，动用全国媒体进行大量的诋毁宣传和造假，以及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干扰等活动。新唐人记者杨代、熊斌采访报道。
据了解，在奥运前夕，虽然北京戒备森严，持续抓捕访民，但是大陆各地的访民仍然不断地进京上访。有的访民上访多年，不仅问题没获得解决，还被打压，所以自愿传递人权生活。
人权生活很渴望了，很多的访民都说要工作没有，要什么什么都没有，当然都是渴望那个人权，渴望自由。
人权生活中华行热线也不断接到大陆民众支持的电话。他们都表示，中国人权状况已经恶化到极点，非常渴望象征人权与自由的人权圣火点燃全中国。
我因为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嘛，那要是这些没有保障的话，那不就是民不聊生了吗？中国人一直在做奴隶，
就跟强盗土匪差不多啊，他们就是抢啊，看着警察就跑，他想搞你一下就搞你一下，想抓你就抓你，城管简直就是流氓地痞。早上这些做那个早餐的，提着东西就走，要不就把你那个锅什么的全部打翻。那些新闻媒体整个都是官方控制的嘛，所以说我们就根本就没有知情权嘛。
北京很多场所都出现人权圣火的标志和标语，之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拍摄到人权圣火 T 恤衫。人权圣火在三月底进入中国大陆传递后，已经在中国各地传开，受到大陆民众热烈欢迎，之前更大量出现在北京的公共场所。新唐人记者谢玲、熊斌采访报道。
活动中，与会的运动员们欣赏了法轮功学员表演的传统舞蹈莲花舞、手帕舞、天女散花、欢快的腰鼓和中国笛子独奏，优美舒展的法轮功功法及中国历代服饰展示等精彩的节目，让每一个参加晚会的运动员赞叹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带给他们祥和美好。此次活动的主办方的财务主管雅克·拜勒纳先生，当他看完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功法与传统的中国舞蹈后，他说，
你们语言、做人方式、价值观对我们都很重要。中国是一个极美的国家，感谢晚会的所有组织者，表演美极了，谢谢你们为此所做出的努力。
活动的组织者把这个晚会命名为中国之夜，因为将要举行北京奥运，对于奥运期间中国人权，雅克·拜勒纳先生说，
我不认为中国奥运会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很遗憾。我们知道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为争取他们的信仰自由抗争，对于我们而言，这个抗争也非常的有意义。
博尚足球俱乐部的财务主管维罗尼克·当代克女士的胸前挂着法轮功学员折叠的莲花，她说，
我很喜欢这莲花，你看我一直戴着，我觉得它代表着你们的国家。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我不能接受，他们有权练功强健身体，寻求身心健康，迫害我不能接受。
我喜欢所有的表演，舞蹈、音乐、服装，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拥有9500人口的博尚市，共有18个不同项目的体育俱乐部，有2500人拥有相关体育项目的体育证书。可以说这个城市 30% 的人是体育健将，这个城市的人们热爱体育，拥有体育传统。新唐人记者张子纯、玛丽，法国巴黎大区博尚市报道。
六四学生民主运动组织者分从德认为，法拉盛事件实际上是中共文化暴力的体现。
所谓文化暴力，就是当局通过教育、通过传媒，就是软性的这种，包括比如说文艺，现在大家一唱歌，脑袋里面就是什么共产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马上想到的是这些歌。文化上你整个的都是沉浸在中共的暴力文化之下。
他表示，那些谩骂、围攻甚至使用暴力的华人本身都是中共文化暴力的受害者。
就好像文革里面，他今天去暴力去攻击一群人，明天就轮到他自己了，所以他们本身就是在一种文化暴力下面的受害者。
有些人他也是被欺骗啊，或者也是被利用，对不对？
围攻法拉盛退党服务中心义工的人群中，有华人声称自己有美国公民权。非营利机构人道中国的赵金认为，这样的人其实是有背景的。
感觉他觉得我有中国政府在后面，就有领导在后面撑腰嘛，所以他敢做这些事情。那你要没有这个，没有这种政府背景嘛，一般来说他还是会比较小心一点的。
赵金透露，他本人1992年在日本留学时，就因为参与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而被神户大学一个被雇佣的中国人打过。他指出，除非中国变成民主法治的国家，否则所有的中国人都无法获得真正的尊严和人权。
做我们海外中国人，你即使到了海外，中国政府的领馆他知道很清楚嘛，那你家里人还在中国嘛，对不对哈？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还是被他控制的嘛，所以说除非中国真正变成一个比较民主、比较法治的社会，那我们海外中国人实际上是没有尊严。
以上是新唐人记者韩宁、张芬的采访报道。